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的进度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撒母耳记下从第七章到第十章，这四章是要连在一起读的。整个第七章呢，是大卫向神有一个建殿的心意，但是神却拒绝了他。因此在第七章的十八节，七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九节，就记录了大卫的祷告。而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呢，神给他了一个几个很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就是他在祷告当中，他明白了国度的启示。在祷告当中呢，他明白了神是向人施恩的神。在这个当中，他也明白了有神的权柄，尤其是在第七章的第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感觉起来他是为自己祷告，但实际上二十八、二十九节，他是一个表示，他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和信实的人，他相信神的应许、神的信实必定要成就在他的家中。所以从第八章一直开始下去，都是开始去显明一个生命渐渐成熟的君王在他的生命当中该有一些的学习跟操练。所以不要以为大卫已经坐上了王了，他就是一个成熟的君王。从整个第八章你会开始看，他有成熟的一面，但他也有软弱的一面。所以从所谓的生命成熟跟生命到完全的成熟还有一段路。所以大卫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生命的君王了，可是他要迈向完全成熟的生命还有一段路。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把整个撒母耳记下一分为二。这个字就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出现的此后，就是这两个字将大卫的后半生跟前半生非常的清楚的一个分界线。前半生被神膏抹逃亡，后来被立为君王，他在祷告的启示当中明白了要为神建殿，可是神却拒绝，但他仍然抓住神的应许持续祷告。所以从第八章开始，一开始出现的此后，所以从第八章一路开始我们看下去，从今天我们看下去可以看到一个生命成熟的君王，他能够显出神的恩慈，显出神的公义，但如果他的生命一开始不警醒的时候，他也会掉入到了试探，掉入到了软弱。所以此后这两个字把大卫做王开始下半生后半生开始做一个分界点。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来读一读大卫在他的后半生当王的一开始，他有三个功课也是他需要学习的，也让我们来学习我们已经被神立为王的人，我们开始怎么走这条成王之路。我们读今天的 QT 经文，我们从第六节要读到第十四节，第六节读到第十四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六节，请。
撒母耳记下八章六到十四节。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哈马王托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 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如果读第八章，我们光看这一段的记录，我们会觉得哇，这场战役真的是蛮顺利的。从第八章的此后，大卫开始去攻打了谁呢？腓力士人。第二节他又说他又攻打了摩押人。第三节说他战胜了谁呢？索巴王。第五节呢，他又战胜了谁呢？亚兰人。所以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你会觉得这场战役真的是赢得非常的容易，但这场战役也同样的记录在诗篇第六十篇。您翻开诗篇第六十篇，您来看看诗篇六十篇。诗篇六十篇在引言的上面，他说到了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这经诗，叫人学习，交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所谓为证的百合花，就是这场的战役呢是值得歌颂的，是圣洁的，用百合花的圣洁来作为一个证明。可是你在整个诗篇六十篇，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十二节我们看得非常的明白，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可是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你会发觉这场战役其实并不像是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记载的好像是如此的轻松得胜。尤其是六十篇的第一节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第三节，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再来，第十节，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再回头去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透过第六诗篇六十篇给予我们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整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他与腓力士人的征战，与摩押人的征战，与索巴王的征战，与亚兰人的征战，这场战役一开始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一段我们要学习到的，透过大卫学习到一件事，虽然他已经做王了，虽然他也有一个心志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你会去发现他的这条路也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他要为神建殿，神的拒绝，他要开始起来征战，一开始他也感受到环境的难处，甚至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神啊，你丢弃我们到几时呢？你使我们挫败。他甚至可以知道这场战役虽然他已经做王了，但是这场的战役并不是这样的一帆风顺。他知道战争的结果虽然是得胜，乃是取决于大卫知道如何在环境当中支取神的权柄跟支取神的力量。没有做王之前，大卫是一个不看环境只看神的人，是不是？等做王以后呢，他还在学习不看环境只靠神。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信仰的开始，我们总觉得哎，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来学习神，我们带着一种谦卑，带着一种顺服，带着一种学习的心态来侍奉，大多我们都有。但是侍奉久的时候，如果您今天已经坐上了一个职位，你今天在一个侍奉上面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处，一个领袖的位置，是否我们仍然能够像大卫一样，我们仍然是学习神啊，我还是学习顺服你的权柄，顺服你的安排，我仍然不看环境只看你。不太容易哈，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点要去学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你会发现有一句话重复了，那句话是什么？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要还是要回头看那个此后，此后就知道一开始要回到第七章来看。大卫之所以他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使他得胜，第一件事是那是他是一个体贴神的人。什么叫做体贴啊？体贴就是那个人不讲，但是呢我主动为他摆上，这叫做体贴。大卫住帐篷的时候，神的殿住帐篷，大卫住王宫的时候，他就觉得神的殿不该住帐篷，所以他体贴神的心意，他去明白了解神的需要。大卫能够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他在神的交通的当中，他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神有个需要，神这个需要是在地上有一个安息之所。诶，可是很奇怪啊，神为什么没有表明他这个需要？神也不发表他这个心思的意念，为什么？大卫不明白，但是大卫却有一个为神的需要而摆上的心智。我们有时候常常跟主交通啊，我们也祷告啊，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安静啊，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有寻求了。可是很多时我们没有进入到真正与主交通的里面，我们不常问的是啊，我们常问的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但我们不常问的是神啊，你在想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你什么时候要做？大卫问体贴神的心意，神的心思的东西他摸到了，所以神就让他能够有份于这个建殿，但不是是亲手建殿哦，他仍然神拒绝他，因为你的手沾了什么血。哎，奇怪啊，他这种去沾血也不是他愿意啊，他是为神打国度啊，不是吗？如果你今天为神付出了一切，最后你不能为神使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为神付上了一切，这个理由你接受吗？哈，不太容易哈。有时候我们就在侍奉的这种的过程里面，哎，我这也是过往听到的了哈。啊，我花了很多时间给教会，啊，我让我的工作维持在一个中间的怎么讲一个中间的职位。啊，我没办法给公司太多的时间，因为我要给教很多的时间，我要给我小家很多的时间。我牧养花了我很多的时间，那所以我没有办法参与公司很多的加班。所以当有一些被提升的机会的时候，我知道那会花我很多的时间，所以我没办法付出啊，因为我知道我的时间就这些，我要花更多的时间给我的信仰，给我的教会，给我的牧养。但是到时候在七重三的见证，在各领袖的见证的当中，没有你的份。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吗？是，那你怎么能够去接受呢？大卫没有被这样的一个心意给被神的拒绝给沮丧，他说那我纵然不能够亲手建殿，那我也预备材料好吗？就是这样的一个体贴摸着到了神的心思。所以此后，所以你会看到从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你会发觉这个此后大卫的生命开始更进一步的成熟，他可以是去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慈爱，活出神的恩慈。他实在与全有神有一个交通，他去体贴了神的心意，放下自己的心思。有时候我们不是叫我们这个人体贴神的心意，我们是叫神来体贴我的心意，体贴我的想法。所以在环境当中不顺遂的时候，我会觉得神我都是为你耶，可是你为什么没有照着我所渴望的来照着我的心意来做呢？那这就是你叫神来体贴你的心意，你却没有体贴神的心意。第二，大卫也完全去学会了神的权柄，为什么你不给我建殿？为什么不是我？大卫知道他渴望为神提出了体贴这个主意很好，可是如果神不接受呢？他也不勉强神要接受，他也认识了神的权柄。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哎，神啊，你怎么只纪念别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纪念我啊？你怎么只注意到弟兄的其他弟兄姐妹，没有注意到我啊？ 如果神不注意我的话，我们要来问问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以致神不能显明他的心意？是不是我在神面前有个短缺，神无法来用我？哎，就讲说没有啊，那很好。如果在你我生命当中没有这个短缺，很有可能是不是神要把我们的灵命，比如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一个更深更高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顺服神的权柄。第三，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六节到第十四节，他不倚靠整个环境，他专注是神。所以他把那些什么车，把那些马全部都怎样杀了。您看在第四节，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脚筋。诶，我们之前读过约书亚记，有没有读到同样的事情？有吗？哈，砍断马的脚筋，就表示他不依靠这些能够增强国度的势力，他只单单的来依靠神。而第三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你会发觉因着他的征战得胜，他做王，不仅他得胜列国，周围的邦国也都来俯伏以色列国。你要知道啊，大卫作王啊，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作王。大卫作王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作王。所以当周围的列邦来俯伏进贡以色列国的时候，其实也是预表将来所有的列国都要伏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借着整个权柄来彰显了神的国度，来显明了神的全能跟神的公义。可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所有一切的得胜的器具，他完完全全的都分别出来给神，他没有拿来做他是行政费用，也没有拿来做他的要做什么啊？维持社会的秩序，维持他的国防。如果你读到历代至上最后面，你会发觉所有的战利品都是拿来建造圣殿的材料。第三个，他为神所使用的原因，第一个他是体贴神的心意，第二个他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的权柄，第三个就是他一切心思意念的预备都是为着将来殿的复兴。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了，我今天所有一切的预备，我是不是为着教会的复兴而预备？你现在所有的侍奉，你现在所有的摆上，你现在只想到是我现在的服事，还是你可以想到是未来教会的复兴，我现在该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备？大卫等待的是殿的复兴，为着殿的复兴，殿的荣耀，他预备一切的材料。那么我们今天能不能为着教会未来的复兴，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的小家，预备好我的生命？15到18节，这是我们最容易跳过的一段啊。其实整个第八章都是最容易跳过的。您仔细看，第七章建殿，向神的祷告很吸引人，对不对？你读第八章看到那些地名会很想跳过哈。您再看第15节到第18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怎样秉公习义。哎，不错。哎，16到18节就很想跳过了。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亚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你觉得16节到第18节啊，关我什么事哈？你也会想到，这跟神的荣耀的国度又有什么关系？哦，你如果仔细去明白这些人，你会发觉，当这个国度被建立的时候，建立了以色列国，一开始大卫把所有的行政官员安排好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先把谁安排好？祭司安排好。你会发觉他所有的行政官员通通都是祭司，他所安排的官员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来治理以色列国。这也是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全能跟神的公义的一个缩影，他让这些人来做重要的官员，他所找的人乃是一个有神的灵所充满的人。所以他不是只是为了圣殿的预备材料，圣殿的建造而预备一些的金银而已， 他乃是为着整个复兴的以色列国，他要让那些有神的灵的人，那些明白神律法的人，懂得神的法则的人，把他们摆在最重要的领袖的位置。他要让我们去学习到一件事情，所有的国度的建立乃是透过神的律法而建立。他要让以色列人明白，我们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乃是接受神的律法的管理，是按着神的法则来管理人，显明是神才是以色列王，不是大卫是以色列王。所以你读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你仔细去看看，除了约押做元帅之外，约沙法、撒都、亚西米勒、希莱亚、比拿雅这几个人，你在前面侍奉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找出这些人通通是祭司，乃是一群有神的灵所高抹的人，把他们放在一个重要的位份来治理整个国家。所以今天第三段我们要学的就是，为着圣殿的复兴，大卫预备了金银，但是他也为着复兴的以色列国，他预备了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一个熟读神律法的人，放在管理的位份的上面。所以今天如果您我是这个教会所高立的领袖，你我是一个这个教会所使用的权柄，那么你也要学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除了你要体贴神的心意之外，你要顺服神的权柄之外，第三个，你要为复兴做预备，你要为复兴做预备，要不然那日复兴的时候，你的金银摆上不够，再来你对神的话语、神做事的法则明白不够，你无法站在那个最重要的位份上面来治理神的家，来治理神的家。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你会发觉说实在的，第八章是蛮枯燥的，第七章有大卫的祷告，为神建殿，神与大卫立约，第九章出现了大卫善待米非波设这么有故事性、这么充满爱的记录，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乃是一开始就记录了大卫的后半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此后所有的战役会得胜，是在难处的当中已经做王了，大卫仍然不看环境，只看神，所有一切的得胜，他砍断马的蹄筋，他是效法约书亚，他们只依靠神成为他们军队的元帅，他体贴神的心意，为神预备所有的金银，顺服神的权柄，虽然不能够由他的手来建殿，最后他为了复兴做了一切的预备，把有神的灵所充满的人，把那些熟读神律法的人放在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位置的上面。所以我们常常在说，尤其是十一十二月啊，我们不是都在学顺服，学顺服吗？但是顺服不是要叫我们一个顺服到一个自己完全是一个没有自己主张和意见的人。大卫是非常顺服的人，可是他顺服到他可以去主动的体贴神的心意，是神没有说的他主动去做。再来，在整个治理国度的安排，神也没有说挑选谁，但是他却有一个聪明，把那些祭司放在治理国家的位份的上面。所以因为他知道，他要让所有的百姓知道，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他，乃是神的自己。所以愿神也给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为着教会的复兴，你有一个预备，除了预备金银之外，你也预备自己，你成为一个有神的灵充满的人，也能够去预备好自己，是一个明白神法则、明白神律法的人。所以也提醒我们，在教会当 staff 的人，在教会当牧羊领袖的人，你一定要为自己预备好，你是不是一个熟读神的法则、熟读神的律法，以及明白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人。当那日神的国被建立的时候，你也是会被选上为一个重要位份、职份的人。我相信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所选的这几个人， 你会发觉在勇士过往的征战的当中好像看不到他们，你顶多看到约押这个名字。然而不管是史官或者是祭司长或者是书记或者是管理的统辖基利提人跟比利提人，这管理这两大族群的领袖，这个比拿雅，甚至是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这边的众子不见得是他的儿子，这边的众子是那些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人都做了领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复兴到来的时候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祷告。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我们要来祷告的就是，外人看这个征战好简单啊，你看这个第八章记录的征战一路得胜，可是真正大卫写下诗篇六十篇的时候，你却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外人看你的征战好容易哦，但只有你自己知道，在神面前的征战每一天都不容易。你已经是一个做王的人了，可是你还是要学会不看环境，只看神。第二个，我请你来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体贴神心意的这种的心思。我们为什么没有像大卫一样体贴到一种地步，神没有说的他读出来了，为神亲自摆上，神拒绝了他也不沮丧，继续的为神摆上，以至于神接纳了他的体贴，接纳了他的建议。所以求神给予我们一个体贴神的心。第三个，为着国度的复兴，大卫预备了一切，我们呢，为了教会的复兴，我们预备好了吗？你的经营预备好了吗？你的生命预备好了吗？对于神的话语的认识你预备好了吗？对于小家的牧养你预备好了吗？对于教会的复兴，许多的新人要被喂养，许多的弟兄姊妹要被兴起起来传福音，许多的事工要被建立起来，能够去影响这个社区，影响这个时代，你预备好了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等候基督的再来，而是我们积极的为着教会的复兴，这个时代的复兴，像大卫一样预备好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请。